川普强调开放中国，习近平失联72小时。泽连斯基话已准备好，川普、普京、土耳其行踪未定。德州立法弘扬真善忍，议员指与你哋站响一齐。中共大撒金钱收买拉丁美洲，专家指是互惠定是陷阱。伊朗与欧洲三国将在礼拜五重启核谈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5号。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得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话，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想要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下。13号，川普在空军一号接受霍士采访时，再次明确讲明要开放中国，但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连续几日都在指责美方，评论认为中共同美方谈判是假象，真正的对抗先至啱啱开始。川普对记者话：我哋正在尝试开放中国市场，呢个亦系我哋协议嘅一部分。我哋与中国已经有咗一个非常强有力嘅协议框架，就系俾中国市场向美国企业开放。我认为这个对中国来讲会更好，希望我们能够达成这项协议。川普还透露他可以和习近平一对一沟通，以敲定中美贸易谈判的最终细节，但是不确定是否有这个必要。据悉，尽管计划还未有正式成文，但是川普表示中国已经同意这项协议。时政评论频道主持人江峰认为，这个是由中共元老派操纵的美中谈判，并做出妥协，不是因为他们真心要开放，而是他们知道再不松口，再不改变，这个政权就要断粮，整个系统就要崩溃，所以美方才敢放出那句风声。元老派非常清楚，哪怕只是换一口气，亦是拖一日算一日。据透露，这次的行业开放很可能已经箭在弦上。从趋势上睇，保险、银行、证券呢三大金融行业开放概率极高，尤其喺美方多次以退市中概股作为威胁嘅背景下，北京已经做咗迎合嘅准备。矿产可能会以定点合资嘅方式对外开放，包括铜矿、铀矿、稀有金属等关键资源已经成为美方嘅关注焦点。石油同天然气行业预计会继续向外资松口。一位博主讲得直白，这一轮行业开放不是你愿不愿意，问题是你还有什么可以拿来抵制的问题。中共不是在这里谈胜负，而是在这里谈能不能够撑到明天。上个礼拜六美中会谈开始到这个礼拜一，共三日，习近平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露面。谈判当日，习近平的专机还在从莫斯科飞回北京的途中，而谈判时何立峰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突然中断谈判，短暂退场。江峰认为他是在请示北京，因为美方开出了三项极具政治性的谈判条件。第一，必须释放香港的黎智英；第二，不得对台动武；第三，彻底配合芬太尼打击行动。这三项条件直击中共最核心的政治禁区。根据内幕消息，北京时间礼拜六晚上，习近平的专机一落地，即刻被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控制，随后被直接送往西山医院，彻底退出了指挥体系。同时，日内亚谈判的指挥权亦被临时接管。元老派联合常委圈做出紧急决策，由何立峰继续代表中国主持谈判。川普的政治三项要求原则上同意，但必须保住面子，做好包装，不否决释放黎智英，但要通过保外就医，重审改判方式，协调台湾问题， 中共不再主动制造磨蹭，但要求美方限制台独话术。芬太尼问题，中共愿意配合打击，这一整套妥协路径就是在习近平彻底失联，由元老临时拍板后才得以快速议定。1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再次强调美中双方对加征关税对等的立场，声称美方以芬太尼为藉口对中国无理加征两轮关税，中方军第一时间采取包括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在内的反制举措，这些反制措施仍然有效。13号林健声称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责任在美国自身，而美方专门列出来的芬太尼附加税在美中谈判时中方并无异议。江峰说，川普在发布会里面直接讲得很明白，90日内中国如果做不到这些政治要求，那就全部作废，恢复原关税，这边是立即下跪换一个暂时喘息，而美方这边只是动动嘴皮就拿到股市上涨，选民支持国际聚焦三重红利，这个根本不是所谓的中美关系回暖，这90日对美国来讲是围堵北京的整合期，而对中共来讲是彻头彻尾的备战窗口，外边在讲谈判，其实内心入面都知道要打仗了，不是有没有可能，而是什么时候。由习近平主导的外交部言论为什么不同于美中谈判时中方的态度呢？另外，法国24最新文章认为印巴冲突成为中共武器是金石，江峰认为习近平的战略判断根本没有变，特别是最近巴基斯坦空军用了中共导弹和印度在克什米尔打了一轮，居然还打出一些武器还可以的感觉，中共真以为自己有得打了，第一岛链肯定要试探一下，和美军迟早要碰一次技术级对抗，就看是台海定是南海，于是北京现在拼命抢时间，90日之内量子计算、太空部署、人工智能通通都要提速。他说他们心里面明白这一仗是要看你准备得够不够快，台面上谈合作，台底下两边都在加速进入开局的第一回合，从第一岛链的调兵到南海的踩线，一切行动都在释放同样的信号，准备碰一碰。元老派要稳住金融和外贸，拖个经济熔断点，最新派要在这90日中出一套高科技军工体制，甚至试图用实战反过来验证一切。这场冲突比台海更危险，它藏在一份看似温和的通稿背后，藏在中共体制内已经开始加速内卷的那双手入面。俄罗斯和乌克兰将在礼拜45号在土耳其举行和平谈判，川普在礼拜三表示如果普京参加这一谈判他亦愿意加入。川普说，我知道普京希望我在那里，如果我们能够结束这场战争我会考虑去的，如果我不去那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去。川普在会见卡塔尔酋长时说，今日或者明日又或者是礼拜五可能会有关于乌克兰的好消息。泽连斯基礼拜三同时表示只有普京亲自参加他才会参加，不过他在礼拜四表示几乎愿意以任何形式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并补充说川普出席土耳其谈判可能是最有力的。他在 Telegram 上写道，我正在等待俄罗斯方面的人到来，然后我将决定乌克兰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任何形式的谈判，我们亦并不害怕见面。同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将在星期四在伊斯坦堡正式宣布与乌方谈判代表团的组成人员。俄媒称拉夫罗夫不会代表俄罗斯参加在伊斯坦堡的会谈。另外，巴西总统卢拉从北京紧急飞往莫斯科，亲自劝说普京去伊斯坦堡。他说，我可以毫无费力地跟你说，普京同志，看在上帝的份上去谈判吧。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说，我好喜欢这句话。川普说， 若果普京拒绝签署和平协议，将给予乌克兰超乎想象的回报。美国德州参众两院5月13号在州议会大厦分别通过了参议院第512号决议案和众议院第1102号决议案，共同将2025年的5月13号定为法轮大法日。有来自德州主要城市的70几位法轮功学员到场见证。第512号决议案的发起人是德州参议员帕克斯顿，他在该决议案中指出，鉴于法轮大法是一种根植于中国古老文化和佛家传统的精神修炼方法，全球数百万人将其融入生活之中，法轮大法修炼者已是德州多元文化社会的重要一环，因此我们将2025年的5月13号定为法轮大法日。在参议院通过法案后，他对学员说，拥抱真善忍这些品质是人性的光辉，是我们每个人内在最美好的部分。不过这些品质却遭到了中共的打压，这个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暴行。我希望法轮功修炼者都知道，我与你们站在一起，而且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们的参议员、众议员都将与你们并肩站在一起，共同弘扬善良，抵制邪恶。我为在场的每一位修炼者都感到骄傲，因为你们的存在，我们变得更好，多谢你们。德州众议员奥利弗森是第1102号决议案的发起人，他在众议院通过法案后说，法轮大法的核心理念是真善忍，这些价值观触及了自由与人类尊严的核心，这个正是我们在德州所珍视的原则。在德州和这个国家，尊重和珍视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珍视善，我们珍视真，非常感谢你们和我们在一起。另外，在5月13号同日，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 X 上转发了全球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消息，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克鲁兹写道，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是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攻击，由中共国家支持的活塞器官产业早就应该被铲除。克鲁兹是参议院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发起人，法案由威斯康星州、佛州和北卡的参议员共同提出，已在5月5号在众议院获得全票通过。该法案将在参议院进行表决，一旦通过，将交由美国总统签署后正式成为法律。克鲁兹表示，我敦促我的同事与我一起对抗这些人权侵犯行为，并确保中共将承担责任。佩里众议员说，中共系统性的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监禁和活塞器官。作为全球自由的灯塔，美国不能够保持沉默，中共及其同谋必须为这些暴行承担责任。近26年来，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到中共政权的残酷迫害，至少几千人在被中共关押期间离世。之前美国国会已就此通过多项决议案，但法轮功保护法案将是美国首部具有约束力的立法，并要求迫害者承担责任。北京积极拉拢拉丁美洲国家对抗华府影响力，哥伦比亚在14号宣布正式同意加入中共的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法新社报道，拉丁美洲已经成为川普与中共对峙的主要战场之一，这些地方的国家需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现在中共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巴西、秘鲁、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三分之二的拉美国家已经签署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哥伦比亚是最新加入的一个拉美国家。与此同时，北京举办中拉论坛，大概有30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参加。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讲话时重申中共支持巴拿马收回运河和巴西反美的历史，强调中拉命运共同体。评论人士认为，这个是在鼓吹生冷战， 巴西总统卢拉五月十号抵达中国访问。卢拉到访前，中共解除了五家巴西黄豆企业禁令。十三号，北京与巴西签署了二十份合作文件。虽然习近平在论坛上承诺将提供660亿元贷款，以加强地区关系，但是卢拉明确表示，拉美的未来不应该依赖任何大国，亦不想重演冷战历史。时评人江峰在节目入边话，中拉论坛表面上热闹，实际上是中共精心布局的政治骗局，背后包含政治渗透、输出话语权、外交布局等战略性目的。中共削弱美国的后院影响力，培养拉美粉红，是想在联合国、世卫等国际组织上，通过拉美国家获得投票支持。另外，一带一路2.0复制非洲、南亚的烂尾模式，充满借贷陷阱。中共将拉美作为替代市场来应对美国的围堵。其实拉美国家表面上配合，同左右逢源不代表他们信任中共。即使哥伦比亚宣布加入了一带一路，但中期面对美国的制裁与外交压力，长期可能成为红色渗透的失败样板。命运共同体的这种讲法对中共来讲是延命术，对拉美却可能是命运的绑票，不容易落车。拉美应该保持谨慎。美国新任驻巴拿马大使卡布雷拉在今年五月初表示，中共是美巴两国共同的威胁。之前巴拿马已经宣布将与美国合作，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龚长生对大纪元表示，美国当然不会放弃自家后院的拉美，但是在战略的布局上可能是贸易优先，稍后才进行反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4号表示，伊朗将在礼拜五在伊斯坦堡将与英国、法国、德国的高层外交官会谈，讨论对新版核协议的初步设想。会谈原本定在5月2号举行，但是欧洲三国担忧会谈可能产生平衡谈判轨道，影响川普政府主导的美伊谈判方向，因此有所推迟。不过最终欧洲三国认为，与伊朗维持对话，搞清楚彼此的底线，有助于整体谈判走向，符合欧洲自身利益，因此决定举办这次会谈。阿拉格齐还透露，伊朗和美国在5月11号的第四轮谈判相当艰难，双方在铀浓缩等核心议题上仍有重大分歧。他希望美方能够在未来更务实。目前美国和伊朗尽管已经恢复谈判，但是双方的气氛依旧紧张。阿拉格齐在礼拜三说，川普将伊朗描述为中东最具破坏性的力量的讲法是误导，真正阻碍伊朗发展的是美国通过制裁所施加的压力。礼拜二，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宣布制裁一个国际网络中的20多家实体公司，该网络被指长期参与伊朗向中国输送石油。路透社取得的文件显示，如果双方在8月未能达成实质协议，欧洲三国可能启动该机制以施压。根据2015年伊朗核协议所附联合国决议，欧洲三国可以在今年10月18号前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重新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另一方面，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已经收到访问伊朗的邀请，但是具体日期还未确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